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，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7头10脚，7头上戴着7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，摔在地上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我们知道这里有两个大的异象，就是天上的异象，很清楚的。圣经说12章1节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然后3节，天上又现出异象来。那么这个大异象呢，就是一个妇人，是个属天的妇人，那么她披戴着太阳、月亮和星星。那么这一幅的图画，我们说过可以说是约翰独到的地方，只有他看见。意思就是说，有的表号你可以在旧约里面找到，或者在别的文献找到。那么在启示录里面，如果你要找到有一幅的图画，有一个的意象，有一个表号是别的地方你哪里都找不到的，那就是这个，就是披戴着星星、月亮、太阳的这个属天的妇人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，这一个意象应该是非常非常是个关键点，可以说转捩点。所以你看启示录从1章到11章已经告一段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讲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所以你看一直讲到勇士里面去。但是呢，到12章，你看11章已经告一段落了，现在呢他再回头。那么这个启示录到了11章，给我们看见圣城耶路撒冷，那这个耶路撒冷是属地的，毫无疑问的。但是从12章开始呢，你看见启示录就进到第二半段，上半段跟下半段。那么上半段呢，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属地的耶路撒冷，但是到了这个后半段，到了最后的时候呢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从前面十一章和后面十一章，你看有很重要的转折，从属地的就转上属天的，从属地的耶路撒冷转到属天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所以圣经说天上就现出大异象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当我们明白启示录的一面，当然有属地的部分，我们叫耶路撒冷是属地的，以色列人他们属地的。比方说我们看见过这个第7章里面，你看见有144,000人，那是属地的，因为有12支派。但是到了14章，你看就不同了，那是属天的12个支派，你就看属天的144,000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说你看见是亚伯拉有两班的子孙，一般是属地的，一般是属天。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，属天的子孙就是教会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的话，我们就不明白这个妇人是什么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很清楚的，这个妇人我们如果要明白，要解释她到底她代表什么的话，你需要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那么你需要另外一个意象来解释这个意象，那就是第二个意象。你看这个妇人站在什么，站在龙的面前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这里这个妇人与龙是彼此为仇的。那么这幅图画你要得出解释，我们已经说过，那个最重要的解释在哪里？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在创世纪。创世纪你看见说，你看见神对蛇怎么说呢？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。现在你和女人对立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要彼此为仇。所以这就清楚，这就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。这里你看，在旧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女人，然后呢她怎样与蛇为仇，是对立的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见属天的女人妇人和撒旦也怎样的彼此为仇，龙怎样的彼此为仇。所以如果我明白这幅图画以后，你就知道说那个整个的解释在哪里，在启示录，在创世纪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一直注意这件事情， 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说，你只有拿，你只有用，只有用全本圣经来解释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把它解释的准确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很多人读圣经这个下断崖下的太快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讲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尤其十二个星星，他们很自然想到雅各一家，没有错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雅各的一家是太阳，是月亮，是十二个星星，这都没有错。但这里是告诉我们，是一个妇人，她披戴着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你不能够把你的戒指和你这个人画上等号，不能的。这个戒指是你佩戴的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里是月亮是佩戴的，月亮、星星、太星星是佩戴的，太阳也是佩戴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星星、月亮、太阳不过是意象的一部分，但这个属天的妇人呢，是另外一部分。所以如果你光讲他是，如果你光告诉我们说这个根本就是以色列，那你看这个答案只对一半，并没有全部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那么这个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？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一面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指着以色列说的，但另一面你看这个妇人是个属天的妇人。所以从这里一直往前推展推展到最后，你看见是什么？是个属天的耶路撒冷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启示录是分两个十一章，十一章又是一章，前面一半段，后面一半段。那么你看见，等到你到了十二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新的起头，很明显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这个启示录的结构的话，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印象就很深刻了。那么好，我想关于这个蛇怎样和女人对立为仇，那么尤其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女人的后裔要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，那么女人的后裔要上杀他的头，那么蛇的后裔呢要上女人的脚，女人后裔的脚跟。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人堕落犯罪，但神应许人类的救主要女人的后裔要诞生。那么撒旦知道这件事，所以他就千方百计拦阻这件事。那么为着女人的后裔能诞生，所以你看见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借着他带进一个家，借着他家带进一个国，然后呢，弥赛亚耶稣主耶稣就能降生在伯利恒。那这个就是你看神借着这样能把基督带进来，所以以色列人是和基督有关的，是有关联的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撒旦要在什么事情没有成功以前，气候还不成气候以前，就要扼杀整个神的计划。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再说了，已经很清楚，从创世纪我们已经讲过，到我们也讲到这个讲到出埃及记，讲到民数记，也讲到约书亚记，也讲到士师记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一路上你下来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撒旦一定要想尽各种的办法要叫这件事情不能产生，不能产生。最早在亚伯拉罕身上希望能把亚伯拉罕带回到约弗拉底河，就没有成功。结果他有没有放弃人？没有放弃。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部的历史。所以当我们复习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十二章起诉了十二章这部图画，事实上什么是整本圣经来解释它的。所以那个对立的情形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。那么我们说，我们上一次我们很快的可以说看到了列王记上列王记下，也很快的看到历代之上历代之下。你如果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话，你发现是以色列历史，但是你读到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时候，你发现它是对于历史的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讲到历史的时候，一面讲到南方两个支派的王，南国支两个支派的王，也讲到北方十个支派的王。但是讲到圣灵对于这个以色列历史的解释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的重点住在两个，一个住在大卫的宝座，所以特别是南方的王，特别南国的王， 那第二点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所注意的是耶路撒冷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讲的耶路撒冷一定讲的圣殿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读这个这个什么历代志上下的话，你会发现虽然它和列王记上下很像，但事实上呢是圣灵的解释。圣灵的解释乃是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，神的心，神的旨意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，和神的殿发生关系。那不光如此，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注意在这一点上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列王历代志上下的，你看见那么整个的焦点就集中在圣城圣殿。还有呢，很明这个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是重在什么？重在大卫的宝座。虽然在北方有王，南方也有王，但是你看见圣灵所注意的乃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家谱的时候，不是十四代中间的十四代是十四个王，那里面的王没有一个是北方的，没有一个是北国的，通通是南国的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和神的旨意发生很重要的关系。那么等到我们读到这个列王记上下，等到我们读到历代志上下，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，你看他们的光，尤其是北国，我们尤其是你看见这个北国十个支派，他们因着得罪神的缘故，所以在公元前722年，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亚述去。过了100年以后，你看见剩下的两个支派，他们也失败了，所以也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么亚述呢，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。那么这个巴比伦呢，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。而伊拉克有两条河，一条河是幼发拉底河，一条河是底格里斯河。掳到亚述就是掳到尼尼微，掳到尼尼微就是被掳到底格里斯河那一带去。因为我们知道在底格里斯河上最大的一座城市尼尼微，而在幼发拉底河上最大的一座城市幼发拉底河是巴比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本来伊甸园四条河是带给全世界祝福的，现在你看见整个事情都改变了，这个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所以两条河就埋到沙漠底下去了，现在只剩下两条我们看得见的。哎，这两条河呢现在变成逼迫神儿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神对蛇说一样，你的女人的后裔要和你的后裔为仇。那女人的后裔主耶稣要降生以前，神既然借着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把他带进来的，那结果你看见那个箭头很明显，撒旦的箭头就对准了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，所以他们就变成被逼迫的一般的人。那逼迫他们的是两条河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人光景正常的话，那两条河逼迫不到他们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既然亚伯拉罕是从过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，结果你看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亚伯拉罕身上，你看见是没有达到的，这个撒旦没有达到目的的，结果他一直等到有一天，你看见以色列人果然得罪神，结果我们看见说他们先是被掳到底格里斯河，然后被掳到哪里？被掳到幼发拉底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述加上巴比伦，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说，你看见现在当初亚伯拉罕是过了幼发拉底河的，但是他们巴不得能把他们再带回到幼发拉底河，那这样主耶稣没有降生在伯利恒的可能。虽然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他没有得到，没有成功，结果他们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希望能够成功，所以悲剧就发生，两个悲剧发生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亚，你看见以色列北国像棵树一样连根拔起就抛到底格里斯河，然后呢这个南国100年以后也是连根拔起被抛到幼发拉底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他们又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，这是悲剧。 希伯来人应该是过了约弗拉底河，现在他们又回去了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悲哀，最大最大的悲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得很清楚的，这约弗拉底河那边是巴比伦，约弗拉底河这边乃是耶路撒冷，而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是永远在那里对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冲突是世世代代的冲突，这个对抗是世世代代的对抗。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，你看那个历史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是